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23集。
就这些，你只是用排除法就锁定嫌疑人了？
当然不止这些。今天他约我见面，说实在的，那小子很油滑，说来说去我也抓不住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总之一句话，他太像个无辜者了。
电话里传来霍刚爽朗的笑声，石俊阴沉着脸，没好气地损了一句：“末了。”等霍刚笑够了，才问：“
按照你的推论，童勇脑后的伤就是他自己搞出来的，对吧？”“
所以我才让你找伤痕鉴定专家。”“
好好说话，别嘀咕。”被教训了一句，石俊索性闭嘴不谈。少时，电话里传出霍刚无可奈何的叹息声：“
伤痕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个伤口是类似铁棒的器物造成的，从深浅、形状以及伤口的部位来分析，结果证明是他人所为，并非童勇自己搞出来的产物。石俊，你的推论是错误的。”
嘟。稳坐在办公室里的霍刚看着被石俊果断切断的电话，苦笑着说：“这么大人了还这么任性。”话音还没落地，下属敲门而入，带来了关于滕子文和童勇家庭的一些材料。霍刚初步整理了一下，滕子文的父亲滕洪涛在哥哥滕洪海举家移民之后接管了哥哥的房产和股票。那时候滕子文5岁，家境一般，滕洪涛一直帮忙管理哥哥滕洪海的股票。股票在滕洪涛的手里跌跌涨涨，他倒也懂得下功夫，6年间富裕起来。滕子文的母亲是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专职家庭妇女，脾气性格不好，不过很吃苦耐劳。他们一家三口至今还住着滕洪海当年的公寓。滕洪海一家在回国后也没有讨要原来的公寓，而是在市中心另外买了一套4室2厅的房子，与弟弟一家相处得很融洽。这些就是滕家的基本情况。霍刚摘掉了眼镜，对下属说了声辛苦，便请他出去继续工作。当房门紧闭，他才重新拿起资料，不经意间眉头紧锁。石俊被僵了一军，霍刚以完美的证据驳倒了他的推论，那么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当晚9点整，石俊再次勘察案发现场，他一手拿着鸡翅，一手拎着袋子，慢吞吞地爬着楼梯。这时候他很想抱怨，为什么这该死的电梯又停了，他这一天都没吃过东西，没力气爬楼。抱怨归抱怨，他还是一步一步走上楼梯，嘴里也没闲着，大口大口吃着鸡翅，终于爬上了7楼。他喘着气再次抱怨：“奶奶的，以后换房子一定买1楼。”说话间他已经站在案发现场的门口，从他的角度看进去，只能看到对面第一个柜子，就是关着滕勇的那一个。石俊回忆着见证人员给出的结论，里面的血迹的确是属于滕勇的，再结合今天霍刚给的伤痕鉴定结果，表明脑后的伤也是他人所为。唉，怎么能让霍刚来个回马枪呢？石俊郁闷地琢磨着，痛定思痛，他决定专心勘察现场。整个更衣室在决定重修之后已经变成了堆积物品的房间，这里有很多断裂的钢筋、铁棍、满箱的油漆，堆积起来待用的木板，为数不多的瓷砖，这些东西满满登登地挤在房间的右手边。再往里看，就是那个公用的现已破损的更衣柜。如果说滕子文当时跟凶手有打斗的经过，那么肯定会碰到一些摆放杂乱的东西，而就现在来看，想要从表面上分析出什么显然是徒劳的，除非把整个见证组找来一一取证回去做化验才行。忽然觉得有些气闷，他闲晃着走上了楼顶。深夜的风吹来，勾着他咕咕响的肚子，不合时宜地闹腾着。他摸摸袋子里还剩下的一个小汉堡，也不管是冰冷的
拿出来就咬，一口咬到他最讨厌的酸黄瓜，碎到地上，开始琢磨该去霍刚那儿找点热乎的东西吃。离开案发现场，石俊先抽根烟解解瘾，这时从打楼侧走过来一个打更老头，看到石俊很热情地招呼了一声，接着就是满肚子的牢骚统统吐了出来。老爷子也60多岁了，建筑工人撤离后他就来打更，早上睡不好，晚上不敢睡，这几天太闹人了。
闹人？是啊，老头紧了紧棉衣说，每天早上打地基的动静太闹人。
地基？石俊狐疑地问。经过老人的指点，石俊影影绰绰地能看到很远的地方高耸着一架机器，据说是正在盖建的一栋医药所大楼，这几天正在打地基，每天早上5点开始，咚咚声吵得人烦。
心烦呢？
石俊笑笑别过老人离开了。闲话少叙，石俊离开了 C 大之后就去警察局找霍刚，问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进展。一进门刚好赶上刑警队吃夜宵，他厚着脸皮又跟着蹭了一顿。吃吃喝喝的时候，霍刚详细地把滕家的情况说了一遍，石俊嘴里塞得鼓鼓囊囊的，一开口差点噎着。霍刚哭笑不得地为他倒了一杯柠檬茶顺顺。一旁的几个小警员斜视自家队长，
霍队，我们咋没有柠檬茶喝呀？
等你们一人能顶3个人的时候，我天天给你们煮咖啡。
得了便宜的石俊嘿嘿笑着顺了口气才说，
这些资料不全，没有想要的。
负责调查滕家的警员眨眨眼，
你想要什么？
石俊找来纸笔写点东西交给对方，并叮嘱仔细点查，最好不要接触这两家人。警员看着手中的东西，狐疑地望向霍刚请示意见，后者点点头。吃过了夜宵，石俊拉着霍刚要去看尸体。霍刚一想到解剖室的法医，顿时迟疑了脚步，怎奈石俊去意已决，生拉硬拽着把霍刚弄了出去。就像霍刚担心的那样，连续熬夜的法医一见他表情顿时阴沉下来，手中还拿着的某种刀具刷刷的冒着寒光，在霍刚面前一闪。
想要我做活体解剖吗？
石俊不理会那两个人的激流暗涌，自顾自地走进去，打开存放滕子文尸体的冰柜。年纪轻轻的男孩已经成了冰冷的尸体，在他青白色的脸上还能看出眉眼之间的一份清秀。石俊戴着手套轻轻拨动尸体的头部，细看脖子上有没有什么痕迹，并问还在挤兑霍刚的法医，他的手背上有伤吗？
没有。
法医放过了霍刚，转身走到石俊身边，指着尸体的双肩，这里的伤比较严重，有被大力击打过的迹象，另外就是右侧肋骨部位的肌肉明显拉伤的问题。你也算是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像这种拉伤不可能是外力造成，而是死者在用力不当的时候造成的肌肉组织损伤。石俊明白法医的意思，霍刚也跟着说，
那是不是可以肯定死者在临死前有过过激的反抗，用力不当造成肌肉拉伤？
法医本还打算跟石霍二人聊聊这个拉伤的问题，不想石俊忽然改变了话题，死者口鼻腔内的羊毛纤维成分是什么？
帽子或者是围巾，冬天的御寒用品，很常见。
听罢法医的回答，不等他再说什么，霍刚跟着补充，
我们在死者的遗物中找到相同质地的羊毛帽子，经过化验与死者口鼻腔内的物质相同。
啊？石俊发出一个简单的疑问声音，法医不明白他为什么发出不解的单音，死者的遗物里有相同物质的帽子，这证明死者没有被凶手捂住过口鼻。
得了，石俊打着哈气摆摆手，我回家睡觉。
说是回家，其实还是回了霍刚的家，这一觉倒也睡得踏踏实实，只可惜在早上5点半的时候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里霍刚气急败坏地说，
马上到 C 大，一名学生被砸死了。
石俊风风火火地赶到 C 大后，意外地看到了滕勇。滕勇坐在警车里面，脸色苍白，瑟瑟发抖，他抱着自己的手臂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像已经魂飞魄散了一样。石俊看着重建的体育大楼前并没有勘察现场的警务人员，便拉住一个过路的小警察：现场在哪里？
哟，石哥呀，我就琢磨你得过来，现场在后面，
死者被从七楼掉下来的更衣柜砸死，
滕勇是目击者，详细情况你自己问吧，我还得去给队长送东西。
忙不迭的抬头看了眼高耸的七层大楼，上面有明晃晃的照明灯，这个距离只能看到几个在活动着的人影。他没急着上去，走到车前敲敲车窗，吓得滕勇猛地一个机灵，冷静点，打开车门坐了进去。石俊很真切地安慰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滕勇的思维很混乱，乱七八糟说了半个多小时，石俊才明白，按照滕勇的描述，昨天下午在校内的餐厅里，死者也就是滕勇的同系学长找到他，询问关于现场的事。这位学长在两个月前参加了与国外大学的教课交流活动，去外面读了两个月，他错过了体育大楼重建时同学们整理私人物品的时间，他是在一周前回来的，在家休息了三天倒时差，回到学校后才知道体育大楼重建了。这是个平时迷迷糊糊的家伙，回来后一直在找非常重要的宝物，宝物是他在观看奥运会时得到的一个冠军的签名。不错，这个迷糊的家伙把签名忘在了更衣柜里，而他的更衣柜就在滕子文的命案现场，那里发生了命案，他几天来也没敢上去找东西，听说滕勇与案子有关，就去找他打听一下。滕勇说案发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劝他等结案后再去找东西比较好，但这位学长是个急性子，找到施工头头想要走个后门，结果吃了个闭门羹，他一气之下就准备自己偷摸进去。
不就是个东西吗，至于那么紧张？
这是学长的原话。滕勇还有些担心，就决定陪着学长一起去。他们学校没有熄灯的规矩，但是会在十一点准时锁上宿舍大楼，学长也没那个胆量在深夜摸去一个案发现场，所以他在宿舍门打开的时间，也就是早上四点，和滕勇约好一同去找东西。大楼的前门已经被警方锁上，这两个人摸到楼后一扇开着的窗户，他们从窗户跳进去，摸黑爬楼梯上了七楼。到底还是两个年轻的学生，完全没有想到案发现场已经被拉了警戒线，并有警告牌立在前面。学长胆怯了，他们只能泱泱而归，顺着原路返回。学长先跳出了窗外，跟着的是滕勇。为了不被发现，滕勇踮起脚去关窗户，这时候学长在窗户下面发现一根很粗的麻绳，用手电顺着绳子照过去，看着绳子一路通往上面。当时的学长鬼使神差的去拉动绳子，没拉几下就忽然猛推了一把站在身边的滕勇，接着滕勇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家伙掉下来，把学长压在下面。石俊抓了抓滕勇的肩膀，好让他尽量放松些，并问：你们在跳进去之前没发现有绳子吗？
没有，根本没有。
石俊点点头：行了，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吧。言罢他看着滕勇闭上了眼睛，脸上的颓然超越了他现有的年龄，好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
我不想回家。
滕勇的声音了无生气，让石俊愣住了。
我父母去外地谈生意，回家就我自己。可以去你叔叔家。
闻言滕勇捂着脸把头深深地埋在双膝之间不语，只是拼命地摇着。石俊并不擅长安慰年轻人，只能略表畏意地拍拍他的肩，开车门离去。楼顶上勘察现场的人很多，石俊在他们中间找到了霍刚，对方也是一脸郁闷的模样，拉着他走到稍远的地方，低声说：
一根绳子，一块长5米的木板，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机关构造。只要下面有人拉动绳子，触动木板，放在上面的更衣柜就会掉下去。问题是，我知道。
石俊杰道，谁会知道腾勇和另外一个人来这里啊？又知道他们肯定会从楼后的那扇窗户跳进跳出。
霍刚推了一把石俊，让他看向楼边设计机关的地方。
那个机关非常简单。
有多简单？
自己去看，懒鬼。
没有听霍刚的建议，石俊顺着腾勇他们所走的路线，从东侧的楼梯下楼，一路走到了楼后的那扇窗户下面。窗户是大开的，几个见证人员正在用腾勇的鞋对比脚印。石俊走过去看了看，好奇地抓着一名见证员的手腕，把他手中刚刚提取的不明物质举到眼前。
这是什么？
看上去像是被踩烂的叶子。
哦，
石俊随口应了一声，转了身，身后的一切仿佛已无法再吸引他。他溜溜达达地走过现场地带，朝着大门过去。路上他打电话告诉霍刚，查一下有谁知道他们在今天早上去体育大楼，还有你们问完了把看管大楼的打井老头给我找来。
你对那老头有兴趣？
你也是，真巧啊，要不要促膝长谈啊？霍刚眯眼一笑，
你确定？
随便说说，干嘛这么较真呢？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石俊忽然发现在路边一个小亭子里站着一个女孩，正翘脚看着体育大楼的方向。石俊留心多看了几眼，没想到竟然是樊静。
这么早？
石俊走过去打招呼，你站在这里啊，看不到什么。石俊的突然出现吓了樊静一跳，他打量了石俊好几次才想起这个人是谁，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出亭子问候，
早上好。
很有礼貌的孩子，不错。石俊笑了笑，怎么起这么早？
我每天都这时候起床来背单词。
说完他偷偷地瞄了眼体育大楼的方向。
你知道了？
石俊问他。樊静点点头，马上又摇了摇头，避开了石俊含笑的目光，说，
我听见了警笛声，那边又发生了什么？
早上5点左右，大楼下面有人被害，腾勇也在。闻言樊静的脸色变得惨白，下意识地抬头急问，
腾勇死了？
与其说是疑问句，还不如说是确定句来得更贴切。石俊不再言语，只是看着樊静手足无措地在自己面前低着头，听他说，
那里可以去看看吗？
回去吧，早上很冷。简单的一句话，石俊把木然的樊静独自留下，他仍然是溜溜达达的样子走出了校园。早上7点，石俊给老王打了电话，查一下樊静，看他最近几天有没有接触过腾勇，还要查昨晚11点到今天凌晨5点之间他都做过什么，在哪里待过，尽快给我消息。老王拿着手机看着马路对面的拉面馆叫苦三声，转身钻进车里去继续查案。上午10点，石俊在警局见到了他感兴趣的老头，但老头对他没啥兴趣，只想尽快回家，所以对石俊的提问回答得很快。老头住在体育大楼1楼的门卫室里，案发时间5点10分，被跑来的腾勇喊出去，这才知道有学生被砸死了。石俊纳闷，问他难道没有听见一声巨响吗？
我以为是那家工地开始打地基了。
对了，学校远处有正在盖建的大楼，每天早上5点开始打地基，这也难怪60多岁的老爷子会误会。老爷子，当时腾勇找你的时候都说了什么？
乱七八糟，我好半天都没听懂，是他拉着我跑出去的。
说着话，石俊拿出第二名死者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并问，最近几天你见过他吗？
见过，前天见过一次。
老人说，这个学生去过体育大楼找施工人员，当时是中午，最后一个准备离开的建筑工人 在老人屋子里耗时间，刚巧这个学生找了过去。在老人的叙述中，石俊写下了学生与工人的对话记录。
我要上去拿东西，里面都封闭了不让进。
那你帮我拿，就在从南至北第二个柜子，俺不分南北，从右往左边看，你会吧？
那是俺对着房门的右边，还是俺对着柜子的右边？
所以我才讨厌乡下来的。喂，你总会抬头吧？
我那柜子上边露着半个通风口。俺不管，没看俺拿着东西要走吗？俺今天就回家了，这事儿你找警察去吧。